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能够今天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主的恩典。今天要和大家所要分享的题目叫做那摆在前面的喜乐。那这一个题目在我心中有一段时间是相当的触摸我的心，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奔跑的时候，我们常常力不能胜，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相当的疲累，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在奔跑的时候，他前面却是带着向着喜乐来奔跑。在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面前，无论我们是刚信主的，我们信主二三十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段路程要奔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跑得好，那么和我们心中有多少的盼望很有关系。若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活泼的盼望，我们的奔跑就充满喜乐。若是我们前面看见的是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活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值得为这个目标而死的话，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非常的确定了我们前面的标杆，那么我们就会往前奔跑。主耶稣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苦难包括了所有一切圣经里面在仆人之歌里面所说的各样子的压力、试探、试炼、痛苦。但是耶稣他为着福音受羞辱，他仍然面如坚实的，所有的拦阻里面虽千万人在那里拦阻他，他仍然向着十字架而去。他最后为着罪人钉十字架，他得到了神的喜悦。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人生一场，时间非常的快速。我非常欢喜快乐看到我们中间有许多服侍主一生的人，尤其我们张牧师张伯伯已经90高龄，还在那里谦卑的服侍主，在他早些年常常到中国去宣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为着活的日子活得好，也不是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活得能够讨神喜悦，或者是说我们能够良心对得起，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一直有这种罪疚感，在神面前有这种好像软弱，然后不冷不热，然后在神的面前很疲累的过日子。神呼召我们不是为着这一个，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我们里面能够有莫大的能力，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源头，我们里面有神活泼大能的话语，我们更有神自己亲自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神面前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的百姓，或者是在这个时代让神一面在我们身上工作，来预备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另外一方面来使用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做成他在这个时代所要我们去做的工，在他这一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事工上面，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脚踪在哪里，我们能够委身在其中，我们能够跟随他在其中，然后按着他的心意，无论是管传福音，无论是成全圣徒，无论是教会建造，无论是在神的面前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在敬拜他，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有活着的目的和意义的。而且每一位在神面前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使我们足够的在神面前来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侍奉他。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恩赐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一天是没有理由，在神面前有理由说我没有恩赐。我们只要不把银子埋在地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荣耀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相信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做成他所喜悦的事，不是单单为着我们过一个蒙恩蒙福的好日子，更不是让我们只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个基督徒的好日子。甚至于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当中，我们有最好的神学的教导，我们有最严谨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有最近前的生活典范，我们有许许多多好的环境，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里面的光景到底如何？在神的面前放在天平上面，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目的和神对我们的呼召上面，我们到底如何？所以十二章告诉我们是一个奔跑的一个诗歌，一个诗篇。那主耶稣用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前面有喜乐摆在他的面前，无论是神所喜悦做成的事，将来的荣耀，那么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今天忙得要命，根本不晓得我们摆在前面的是什么，也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想摆在前面是什么。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想了，其实我老早就想了，很年轻的时候就想了，尤其我在17岁的时候就想了，现在已经70岁了，那更是想了。而且以前想的是一种比较是幻想，现在想的是很实在。所以以前唱诗歌是主啊求你用我一生，那现在是说主啊求你用我的余生，那或者有人说主啊求你用我的残生啊，因为脑子不行了，什么事情都记不得，哎呀，挂一漏万的啊！我屡次试验自己的记忆力到底如何，屡次不爽，每下愈况。出门的时候，就在我必须经过的地方放一件东西，就出来我自己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记得？啊哈，屡试不爽，就是忘掉，然后只是看说想起来是多久以后的事情。那么我最近呢，有一天呢，在炉子上面。烧东西，烧了以后忘掉了，闻到焦味以后呢，才发现，赶快去关掉。然后因为锅子焦掉了，我就把它刷了之后呢，再用点热水煮一煮消毒。我就说站在旁边吧，免得等一下忘掉。然后呢，想着想着呢，就走到外面去了。然后隔一下呢，又闻到焦味以后呢，才发现它已经水烧干了，而且底下都快烧裂了。哎呀，这种东西是不是故意的？绝对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叫做将残之年呢，所以为什么人家叫老残老残？现在我真是觉得自己是老残，但是越是这样子，越珍惜自己的时间，虽然我从今天开始，将来要大概有13个礼拜不在我们中间，都在外面讲道，但是我现在很多的讲道都不接纳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知道主啊，到底你要我余生怎么用法？是不是你要我去的？若是不是你要我去的，对不对？人的需要永远没完没了。我们是服侍主，虽然我们服侍主也服侍人，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说，主啊，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活出基督，让我们靠着主的怜悯而活，让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活，让我们把神的喜悦摆在我们面前而活，让我们因他而喜悦，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喜乐的泉源。因为靠着耶和华家的力量是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不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枯干，对不对？我们不去跪在主的面前，我们里面的活水就缺少了。当活水缺少的时候，当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的礁石全部都出来。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够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足够足够的烦恼，什么事情都不顺，这个也惹你不高兴，那个你自己也不高兴，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份，因为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的水都一直落下去了，落下去以后，我们里面的礁石，我们里面隐藏的罪，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自义，全部都翻出来了。当我们亲近主，祷告主，祷告主，我们越下去的时候，越在主的面前能够安静亲近主的时候，那个活水在里面涌流。当水涨船高的时候，礁石都在底下还在这里，但是船就可以不触礁的就可以在上面航行。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离开主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有还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在那一个所谓的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当中，我们仍然活在这一个悖逆神，在这一个不要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敌基督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背道而驰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要不然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的侍奉常常有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吗？我们常常活在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吗？有的时候我们读起这个经文说，我们如今虽是看不见他，却是爱他，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但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缺少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我们常常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重新得力吗？还是我们常常得不到力量了，起不来了？我们或者是我们常常感到疲倦灰心，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们失去了喜乐呢？是什么使我们失去了意向标杆而奔跑困倦呢？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事情。但是这些问题是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不是来这里，我不是在这里讲，单单讲到，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单单听到，我们求主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离开主能够做什么，能够说什么，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话，我们求主让他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重担可能不是罪，但是让我们跑不动，罪缠住了我们，就让我们不能跑。有一个人到钢厂去看他们切那个铁的时候，切钢铁的时候，用那个雷射光在那里切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的切，但是只要上面有锈的地方就切不过去。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跑不动，我们就不能跑。不但如此，其实灰心也让我们不能跑。外面和罪顶撞是外面来的攻击，我们还可以忍耐，但是当我们里面灰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跑。所以为什么今天圣经我念到第五节，因为我们里面讲到两次的不可灰心，不可灰心，我们很容易灰心，因为当你灰心的时候是你自己不想跑了，不是外面让你跑不动了。重担是什么呢？是学业吗？事业吗？婚姻吗？家庭吗？多得不得了。积蓄吗？是房子吗？投资吗？名誉吗？成就吗？享受吗？拥有吗？安逸吗？友谊吗？健康吗？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追求的一些重担。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让我们更重了。然后呢，还是在追求之中的辛酸苦辣和煎熬，因为要付许多的代价。还是在不满足的虚空中追求着镜花雪月，过去以后不过是黄粱一梦。在忙碌的生活家庭侍奉中失去了喜乐，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但如此，地上的财宝越多，跑天路就越来越重，越体贴肉体以后就会放纵私欲，就会被罪恶缠身，迟早的问题。越少亲近主就越孤单，没有力量来奔跑。若不注视基督，思想耶稣，我们一定会疲倦灰心。所以要放下重担，脱去重担，然后脱去罪恶，不要灰心，仰望耶稣，喜乐的奔跑回天家。所以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需要去回想一下十一章到十三章，或者是说从第十章的十九节，因为在这个之前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十八节是讲到认识荣美的基督，讲到基督各个方面的更美和超越。然后十章的十九节开始讲到我们要诚心的到主面前，十一章讲到信心往前奔跑，十二章说仰望耶稣向前奔跑，十三章讲到信心。所以当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时候，虽然给我们看到从亚伯、从挪亚、从亚伯、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摩西，给我们讲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见证人，但是这一个并不是主要让我们来佩服他们，而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些框架，把这个信心的基础和方向给我们架出来。因为一开始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不是我们看见的，是那个 invisible 的， 是我们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心。所以信心的原则就是信神所示的，信神所说的，也相信他所做在我们身上的，他所做的，无论他的创造，他完成的救赎，他的应许，然后他的属性，这些是我们所信的。然后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凡寻求他的就必寻见，不但寻到他，而且寻到他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干渴，为什么贫穷，因为我们灰心了，因为我们背着重担，我们有的时候被罪恶缠隔，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试探和攻击，所以使得我们跑不下去。所以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跟着有软弱了。那这些人呢，他们在地上凭着信心，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使得，并怎么样，没有得着他们所得着的，在地上没有得着，但是他们却远远望见，却欢喜迎接，知道他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若要回去他们原来的家乡还有机会，但是他羡慕一座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做了城。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太把我们的眼睛看地上，我们没有看到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奔跑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地上的辛酸苦辣，地上的 是非不明，然后黑三恶难分，然后看到地上许多让我们心里面灰心的事情。我们缺少举目望天，我们缺少仰望耶稣，我们缺少把我们的头抬起来，所以我们就像一个鸵鸟一样，我们只会把剃头埋在沙子里面，当我们逃避外面我们所不想见到的事情，我们却不会抬头向天上去看。当老鹰要向天上飞的时候，当它头往太阳一看的时候，它自自然然的就飞起来，它永远不会在地上与鸡为伍，在那里 dance with the 什么 chicken 也不会在那里和鸡在地上争食物啊！我们都是一些老鹰，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但是我们偏偏在地上为五斗米折腰，在这个地方抬不起头来，然后跟我们旁边的鸡啊鸭啊在这抢食物啊，我们实在是太小看我们自己，太谦卑了啊！在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生命一直让我们往上面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祷告主心向主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你里面有一个呼召，你知道你不是在这个地上，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你，你里面有些东西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我们传福音都会说，在我们里面有个空间，除非寻得永恒，除非神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永远是空的。这个世界虽大，我心虽小，把世界整个世界转着全世界放在我们心里面摇一摇，还是空空空空，还是空的。为什么？没有得到永恒就永远不会满足，虚空的虚空我们都会讲，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却不会在神的面前来寻找神的完美。我们的眼睛还是在地上看，我们看在人身上，我们忘记看到神，我们看到环境身上，我们不会举目望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明明得到这么大的祝福，神这么样子爱我们，为我们完成这么长的 救赎，但是我们为了眼前一点点的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神可以改变我们。其实前个礼拜小士长老在这里讲以撒的时候啊，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那是很美的故事。其实我想 我也讲过，所以我能够听得很更清楚啊。神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因为21世纪你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抓绝对是一个好的形容词，代表这个时代，对不对？绝对是一个抓的啊，生下来就是抓，抓到死还是抓的啊。我们但是真的要真正到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明白，我们听过很有名的这个亚历山大的故事，他死的时候，他要人家把他的坟墓旁边棺材棺木们分两个手分两个洞，然后把两个手伸出去，告诉他，他虽然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他走的时候还是空空的。但是我们有盼望的人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姐妹，老姐妹，她很爱主，也很蒙恩，她这个年老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追思礼拜全部都写出来。 你们的追思礼拜写完了没有？我已经写的差不多了，诗歌已经选的差不多了哈，除非还有再好的哈。最起码诗篇二十三篇一定是我的诗篇之一哈，虽然是老师，而且我已经找好那个 Grace 田替我拉那个黑管啊，所以都安排的很好哈。那这一个老人家呢，他也把他的追思礼拜程序都写好了，而且最后加上一项，跟他牧师说呢。我当大家在瞻仰仪容的时候呢，你要把一个 fork 叉子放在我的手上，我要握着叉子啊。他说那个牧师就很奇怪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他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吃饭有的时候美国的饭你这样没什么好吃，就是那个 hamburger 或者那些玩意儿吃来吃去就是那个东西哈。但是吃完之后有那个 dessert， 有些小孩子最喜欢吃 dessert。所以他妈妈呢，在他们每次吃完晚饭之后呢，就每人发个叉子，手上握着叉子呢，啊，盼望无穷，啊，下面是更好的，下面是 sweet， 下面是 the best 啊 to come， yet to come。所以他说呢，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拿着叉子，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去见回到父神那边，我要得到更好的 yet to come。他是带着这样的心呢，你有没有听过死的时候手上握个叉子？但是我们又要这样做，我最多拿个筷子啊啊，因为啊是 ready to die， 因为我们知道是好的无比到神家里去啊，连胡伯伯都走了哈，这个很老很老的故事。以前我们教会有个胡奶奶啊，她生有一次这个没有来教会，所以。他每会必到的，所以他的儿子呢媳妇呢散的会去找他，找他之后呢就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撞在石头地上，所以送到医院呢，医院说他怎么样子，说为着你们的好处他也80多了，能够走的话他也平安走了，若是他留下来就做植物人，你们就要增加很多的辛苦，他自己也是很辛苦了。所以他们就孩子孙子全家都来，全部都来为他祷告，为他唱诗，一个一个喊他，摇他，拍他，怎么样都没有声音，三天都无声无息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刚来，我的父亲到 New Hampshire 去，所以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家，我那个地方很荒僻，那个时候在 Hillsboro， 尤其晚上非常的荒僻，所以我就陪我母亲三天，第四天我才去医院看他。然后看他就为他祷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反应。然后我就安慰他们的这一家人子。然后后来要走的时候呢，主就感动我，再回去为他祷告，出声为他祷告。那当然呢，他们全家都为他出声祷告，也叫他唱诗歌都没用，读圣经都没用，他也不行。那么主吩咐我呢，我就握着他的手呢，为他祷告。我说胡奶奶，主要我再为你祷告，说你当初怎么样子的。非常单纯的信心仰望神，神带你一生走过来，神要我告诉你说，用简单的信心把你的灵魂交在主的手中，主要带你到他那里去，主要抱你到他那里去。这个祷告是什么啊？平安放心的去死吧。这个祷告我只做过一次哈，没有做过第二次哈，只做过第一次。做完之后呢，后来我就走了去看那个欧阳弟兄和欧阳建明哈。欧阳台铭的哥哥，不管怎么样子，当我要下楼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全身不能动，神的荣耀，非常一个大的能力把我抓住，我全身软弱不能动，我就请玉芬哈把我拉到后面坐下来，因为我站都站不住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浓厚都不得了，非常的庄严，但是非常的平安，我在那里将近20分钟都不能动弹，快20分钟左右我才站起来说，走吧，回家吧。下楼打个电话给我母亲说，不要担心，出来久了赶快就回来了。母亲说医院来电话，胡奶奶被主接去，所以你不要赶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义人的死是非常的荣耀，一个主耶稣所说的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不再尝到死亡的味道和咒诅的味道全能，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回家去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尤其从国内来的不太晓得耶稣要再来，或者我们将来要到神那里去啊，这样的真理呢好像我们比较感觉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真的要抱着一个活泼的盼望，知道我们要回家，我们是一些朝天客，我们是有些蒙天召的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在世界一死百了，我们乃是要望着神那里而去。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在神面前是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往前走。所以 保罗一再说，我们里面有莫大的能力，我们外面有够用的恩典，然后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告诉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整本圣经有神的旨意把我们框在神的保守里面。那么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着，我们还有什么呢？难道仍然求主说，主啊，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给我孩子学费，给我身份，给我这个吗？好，这些东西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靠主欢然往前奔跑，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更愿意说，主啊，你若许可使用我们，拨开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邻舍，让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成为你的祝福，能够让你从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然后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没有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人常常喜欢抬举一件经历，抬举一件事情，抬举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一种完美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这个创始是一个 pioneer， 因为他是先锋为我们进入了，但是他是一个 perfecter， 他把我们 perfect， 让我们能够被他制造成为完全，因为他是完全者。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主要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得到的生命是完全的生命，我们的主是使我们能够完全的主，这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虽然疲累仍然奔跑，虽然有的时候对自己灰心泄气，但是我们仍然对他有盼望。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主都是爱我们的，他知道每一个奔跑的人，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他体会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的就是坦然无惧的，我们诚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然后在他的爱中活出他的爱来，让他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这一个才是一个基督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中间彼此相爱的时候，是从生命出来的，不是外面做出来的。所以人家种到我们，进到我们中间来，能够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因为神的慈爱，圣灵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里面喜乐力量啊。所以让我们仰望基督往前奔跑。希伯来的作者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啊！见证人围绕我们，但是不能够帮助我们，见证人只是我们的榜样啊！见证人只是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他们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们跑到底；第二个，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软弱，但是神在制作他们。所以雅各一个抓的人到最后被神抓住，然后神借着环境的熬炼制作，好像在管教他，然后到最后却让他怎么样得益处，让他得生命，然后结出果子来，他变成一个祝福的人，给法老祝福，给这个十二个支派祝福，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床头敬拜神。这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是神所做的。神可以在21世纪里面把一个抓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人，这是神所做的。所以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制作，让我们成为手中的杰作，才能够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肯让神做的，神就不能够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出去的是我们的血气，我们必须被神制作，甚至于被神拨开，被神折断，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好像雅各被摸一把，不再自义，不再自夸，不再靠自己，而是完全仰望主，然后在神面前深深体会，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也深深体会说，靠着那加给我有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软弱刚强，不是你谦卑或者骄傲，而是说让基督在我们身上造成显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的活着的盼望，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应当在这里为主做的见证。所以让我们注视基督，思想耶稣，因为他是先锋，他可以成全我们。作者在十二章的后面用八个比喻来比较地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锡安山、地上的西乃山、天上的神的话，讲到许多地上的聚集、天上的总会，用八个比较把这些门徒们的、把这些希伯来作者所对象的人呢，从灰心中、从疲累中、从跑不动的里面、从要回到犹太教的里面、从不想再继续跟随主的里面，让他们看见将来的荣耀。这一个是 这些人在这里所看的，这些人找在这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他就把这个东西清清楚楚的在十二章拿出来，那里有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奔跑的时候，我们是有定向的， 我们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所以这个属天的呼召在这个地方让这些奔跑的人能够心在里面不至于怎么样疲累，但是基督更是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榜样。所以警戒劝导，不要因罪恶的毒根而失败，勉励我们向上跑，一直跑到天上荣美的家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哪怕你很年轻，你不见得，你如果今天30岁的话，你不一定能够活到我这个年龄。哎，说不定主就来了，今天很少人讲主来了，对不对？说不定主就来了嘛，对不对？笔者勉励我们也要跑得好啊，在于转眼仰望耶稣。今天我们的眼睛如果不在主身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我们的愁苦一定会加增的。心中有当面之物，心中有偶像的，绝对是不会喜乐的，绝对没办法跑，已经背道而驰，可能跑出岔路去了。所以我们要不但转眼仰望耶稣，而且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然后我们的依靠他，信靠他，然后我们的思想他，然后成为我们得力量，让我们想到将来的荣耀。大卫常把神摆在他的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保罗因为看见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是自战自心的，比起将来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让我们用荣耀的盼望多多去思想主荣耀的盼望和那一个属天的呼召和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啊，不是只在地上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好像只有今生在这里忍耐在这里努力而已哈。那定睛看基督，我们就跑得好。那今天我有一个重点哈，下面就大概有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和大家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一起祷告，甚至于来关怀的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杂志，你如果上网去写海归基督徒啊或者流失率，你就发现呢75%很保守的，很多都写80%，甚至于有一个欧洲的教会说，从他们教会回到国内去的呢100%的流失了。那是非常悲惨也是非常不应该的。那么为什么国内回到海归基督徒高达 75% 的流失率呢？当然这个有讲究，我现在没时间讲哈。这个看奔跑，从这个地上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不是只看他们，而是看我们，还有看我们今天还没有回去的海归，或者是今天从国内还没有出来的留学生，然后看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在各样的处境和挑战中间能够站得住呢？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站得住吗？所以我们看奔跑天主的挑战和流失的原因，不是只有他们，也是我们谦卑的审查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全面性的思考如何有效的改善教会，如何从终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借着这边所传福音信主生命改变的一些基督徒，从无神论变成认识了神，从抓变成了给，从许多自我中心变成了以神为中心，本来在地上追逐的变成往天上去奔跑，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些这个人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然后回到中国，在国内各行各业里面能够活出见证来，能够持守信仰，让中国能够在长时间细水长流潜移默化当中能够整个的改变，被基督徒的影响见证改变，成为中国的祝福，这是我们所想要的。然后中国教会也因为来到海外的受到一些专业的训练，神学的训练，这些更多的机会能够带着这些神学知识，圣经的真理和这些教导回到国内去的教会，帮助国内教会能够更有一个世界观，能够更有圣经观，更有基督观，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传福音，然后好容易受了一些信的主了，然后回去以后10个里面8个不见了，那么今天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客观的主观的，然后要这个长期的短期的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子有效的改善。所以教会要从终点的目标回来看到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传福音开始就很认真，一定要让他真正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决志，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受洗，更不能够放鸽子以后信了主就不管了，而开始训练成全他，全力的成全他，然后让他行事为人能够改变，性格能够更新，能够改变啊！这是我们理论上我们想要做的， 啊，这是我们的表，从2007年开始，海龟就开始增加很多了。在这个之前，海龟回去的数字不是太大，所以没有引起海外教会的注意。那2007年44000个回去，那么到2016年，其实到了2013年就超过35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jump。他们更是估计说2017年可能有超过60万会回来，当然这个有点高估的感觉哈，因为去年才43万2000，但是2016年回国的海归回国的留学生的比率已经到了 82.23%， 在十年前大概只有 20% 多的人回去，因为国内情形转好，国外的情形也没有多好所以很多人就宁愿怎么样子来这边接受一些世界观或者接受一些专业训练，然后回国继续发展啊。所以这是现在的一般情形，所以回国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这看见说将来的留学生不像早年的留学生会留那么久在60年代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来这个地方多半是读博士的，一读就是读个五年或者甚至更长，然后完了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留在这个地方，就长期居留了。所以这种情形不会发生海归的情形不是发生那么明显。那现在的情形呢就特殊啊。那海归基督徒的特殊环境哈，第一个，海归从国内来多半都是无神论或者中国民间信仰，所以呢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化和这个圣经的文化和基督化呢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两三年可以改变的。那海归留学生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一年到三年，很少超过五年的，所以你要让他传福音、让他信主，已经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价值观的改变，那更长的时间，是不是？那性格的改变也是要很长的时间都是三年到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一两年可以做到的。那所以我们传福音一来就要加强，哪怕有的时候他认为我们压力太大，但是为着他的好处，然后一信主之后更是要非常密集式的培训陪伴关怀，让他成长，不要让他落单。那这样子的话，在他回去之前呢，他的生命有机会能够得到一些的认识，圣经有机会得到一些的扎根，然后养成他的好好的读经习惯培养他的信心，这样子的话他才来得及。因为我们的时间的 window 很短，一下就过了。那海内外教会对海归施工呢没有及早的重视，因为最近才特别多起来，2007年开始，那么海归多半都是独自回去。你像这样子刚刚信主，或者是还没有很清楚的信主，或者是刚刚信主才有一点点的愿意的心态，那么回去就遇到一个很难的环境，就像凸显石头地的种子一样，不能怪他最多他回去就被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诱惑，回去又给缠住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松土的工作哈。国内外教会缺少，国内的教会也不太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回去讲话就讲英文然后讲话就讲。有一个人我听说哈，回到中国去找好多教会，怎么给他介绍都不要。他说我怎么找这么久找不到一个像若哥教会的原谅我说哈，在美国还找不到很多像若哥教会的，何况回到中国要找像若哥教会的。所以他就一直不满意他这种不满意的人，你要想想看当地教会什么感觉，那你回去嘛，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干嘛要来呢你回去嘛所以他没有这个地气没有接这个地气带着一身阳气回去人家一闻就像你带着洋葱来的旁边一样所以你这个那人家没吃洋葱嘛，人家当然不喜欢你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子去掉这个味道，然后有那个地气所以能够融入教会也很难海内外教会应该齐心努力。所以当年在80年代我们就开始鼓励很多教会一定要开始做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工作，那是圣灵的潮流，你不赶快做呢就失去机会。那么后来呢，那现在国内的教会也是一样，你如果不赶快做海归的机会的话，你也失去现在的机会要将来这个海归回去会变成一个大潮流。所以如果 80% 的人会回去，将来我们不需要特别做海归施工了，因为他们回去已经越来越成型了。那今天才是最需要的，把一个一个的查经班、一个一个的查经小组、一个一个的教会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后来的海归回去就很容易找到一个 他能够 identify 的一个 group， 他很容易就融身进去。今天进去找很难找到，啊，这种排斥性很强，就像一个是水，一个是油，两个混在一起，你摇一摇还是分开来，啊，因为两个气味不太一样。好，那么20% 的这个 Pareto 定律哈，大家都很熟悉。你把最重要的20%的事情做好，你就达到80%的功用。所以很多的团队都是20%的人在做80%的事情，20%人在奉献80%的金钱等等等等啊。所以如果教会要把最重要的20%抓住的话，那么成全信徒门徒训练绝对是在这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今天要的重点哈，其实是要好好的栽培啊，好好的把人带信主之后，扎扎实实的带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好好带他。啊，不要等他慢慢成长，因为他没有时间成长。我们必须要给他有这个生命改变的训练。我们现在有开这个课，还有圣经课程，还有小组的fellowship， 让他在实际生活里面性格改变哈，能够在不同处境中能够平心站住，而且不断的增长改善环境，能够见证主。海外教会应该培养成熟的领袖，心胸宽广，能够关心这些人。因为他们进来两三年然后走掉，对教会的影响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啊，因为他们留不住。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工啊，所以海外的教会呢，应当有成熟的领袖呢，来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我们今天照顾从国内来的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刚才这个张宁牧师和师母就专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回去有没有人专门做这个事情？好像想都不会想到，是不是？其实他们回去人的需要是一种跟进的工作，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而在这里的时间比回去的时间要短得多。所以我们如何做到这一个呢？这个是整个海内外教会一起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做的事情哈。要学习主的榜样，充满柔和和谦卑啊，主的柔和是我们领袖们最缺少的啊。主耶稣在被人家排斥，被人家这个不接纳中间呢，他说出一个话来，我心里柔和谦卑，向神说，父啊，是的，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而且能够在那个时候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缺少这个柔和谦卑我们一忙的时候更是缺少柔和谦卑，充满了血气，培养大批的门徒能够得神喜悦。那这个呢很奇怪我做不出来海归的挑战我也没时间做了这个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很快的就飞过去，我知道时间差不多了海归的这个挑战你们就不太需要看细节一个海归了回去了借着全世界各地海归们更新的生命呢，带给教会新的动力呢，带给国家社会长远的祝福，这是很好的一个目标，对不对？我们都是为着国家好，为着社会好。那这些人回去呢，散到各个面面啊。他们回去以后，因为是海归嘛，所以各个行业都进去了。影响力如果在的话，是大得不得了，是全面性的啊。那赢得今日的海归，祝福明日的中国，预备今日的圣徒，造就明日的海归，关怀今日的海归，明日宣教的中国哈。这个不去讲它了哈。那这个写的哈，小留学生也很多，没有时间去讲它。那海归的挑战。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像得到王后的位分，但是回去呢期望过高没有时间看地图他工作很难找然后回去程序很麻烦，要证明书什么东西都要签字，什么东西都要证明都要等等等等，还归档，这个忙得不得了那高薪不在这个回去他们说50%的人月薪不到5000人民币，不是美金所以回去其实并不是薪水很高物价飞涨，所以更买不到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可吃的这个很有讲究，你在这里是不需要想的不能安居何能乐业，房子越来越高，租金越来越贵这个是租金，不是买房子然后呢污染得不得了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觉得然后户口难上，我以前在樱桃山那边有一对夫妻回到大学教书我也鼓励他海归回去以后呢，还要去做 DNA 测验，他的儿子是他们两个生的花了2000块钱人民币所以你就想不到很多事情搞了拖拖拉拉很久，孩子的教育更不要讲了各个接送了等等就不要进不去那处处都是陷阱环境的污染工作上面的环境污染让你很难洁身自好 然后工作的环境让你简直是黑白不分等等哈，压力很大等等哈，这个然后身份公开，你怎么样子说你是基督徒呢？然后千万别生病，生了病以后你排队不得了哈，然后道德下滑，这是不用说，全世界的融入教会很难啊，然后教会的挑战普遍年轻等等啊，然后自身的问题有很多的骄傲，喜欢讲话啊，不够委身，然后家庭压力、工作压力等等，然后复杂的关系、领导同事等等啊，婆婆来了哈啊。啊啊婚姻的问题啊，这个相亲相爱变成这个什么啊，变成相咬相生相吞哈 啊，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辛苦是很多的哈、啊、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那要、啊、继续哈、啊、那这些东西我把它简化在这个地方哈、啊、然后我们今天海内外全世界所面对的挑战呢，酒色财气的网络，大人是网络，小孩子是电玩，啊、然后赌啊，忧郁症、恐惧症，然后世界在心里面，然后自己放纵自己，然后偶像心中有当灭之物，然后还不要说背后的撒旦。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一个吞吃人的时代啊，危险的日子，所以让我们真的要警醒哈、啊。我们在崇尚自由的地图，若是我们也像海龟面对挑战，我们在主面前站得住吗？那么我们如何热身思想，如何活在主面前套出喜悦呢？啊！但是在主面前很严重的，主把我们呼召出来，经过旷野，到迦南，让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成为神的百姓，承受属天的祝福，终身在神面前侍奉神。但是不幸的二心呢，当他们到了加底斯门口，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肯进去的时候呢，神说：“你们明天早晨开始向旷野转回，向旷野漂流，然后在旷野漂流，然后在旷野倒闭，然后呢，不得看见，不得进入，不得承受，不得进入。”今天我们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啊，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不肯奔跑，我们在神面前不肯相信，在神面前不在神的面前在走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了非常非常多的祝福哈。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原因在不幸的恶行。所以圣经说，趁着还有今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不要存着不幸的恶行，免得把那永生神的气心里刚硬。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主啊，我奉献我的今天，一开始的宣召。把今天奉献给主，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把心交给主，然后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要跟随你到底，阿们。好，这样子呢，就在旷野转了38年，啊，这是我们今天非常不愿意遇到的事情，海龟的挑战，我们说还有4个月，主说已经可以收割了，啊，我们在2012年就成立了海龟团体，想成立团体，后来成立了海龟侍奉小组哈。那后来因为我2013年出去牧会了，也是本地宣教，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了。那无论是李军弟兄那个魏昭辉弟兄哈，我们都在一起。那马鸿章长老、张林牧师，我们都是在这个海龟里面哈。所以你们有愿意投入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哈，带着使命的哈，不是来这只是这个想参加而已哈。那保罗在大马路上领受了呼召，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啊，为着基督摆下一切，自惭自惜的苦楚。所以摩西把埃及的财物排下，为着基督排下啊、丢下，得着赏赐。然后呢，保罗为着得到基督啊、以前有意的把他弃入粪土。保罗看到将来的荣耀，就不顾眼前的苦楚，就不足介意。基督也是一样，他单单要侍奉神，所以万国的荣华，撒旦不能试探他，胜过试探啊。所以审视基督徒的挑战，下面很快的审视今日基督徒面临的挑战，为什么海归基督徒普遍流失，如何把握短暂的时间关怀他们呢？也跟进呢，关怀是这里关怀啊、那跟进是将回去跟进哈，当然也要关怀，如何提升教会福音跟进的门训呢？华人教会如何投入呢？啊，今日的教会，明日的海归的整合，靠圣灵引导人心真正悔改，这是海外的教会所需要注意的事情。要注重行事为人与所门的招相称，活出我们所信，活出福音来啊，不是真理，不是道理而已，而是能够行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跟进成全圣徒，海归活出福音，促进文化，然后福音化，让中国能够文化慢慢福音化啊。所以要有清楚的标杆，看见那看不见的，是 the invisible， 完成那不可能的， achieve the impossible， 持定那不朽坏的， choose the imperishable， 然后要有肯跑的心，这些见证人围着我们，然后要仰望耶稣啊，因为他，我们思想他就不灰心了， 然后信心相信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盼望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的心，这是我们要奔跑的添加从父神的爱中管教得到生命。所以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外面这些要放下要脱去，然后呢不可灰心，外面的难处不要灰心，神的管教也不要灰心。神管教我们是要制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偶像，很多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神都要把我们翻转。所以这个中间对我们来说像管教一样，但是因为神爱我们，为着要使用我们，不让我们浪费生命从神在见证人生命的建造中得着鼓舞。我们看到那些信心见证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被神制造的故事，然后都变成被神使用的一个见证人，所以让我们得帮助，让我们更开始仰望基督了转眼仰望耶稣，心归向他，然后跟随他往前跑就跑到底。感谢主，正好讲完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而且是你自己做了我们的先锋，为我们进入幔内，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你不但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让我们与你同坐，而且你将天上各样的丰富赏给我们，也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职分和功用，好让我们不白占地图。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也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要回去的海归，也祝福每一位在这里的慕道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